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赞。新的一年了啊，2020年，首先在此呢，我要代表晶晶校园栏目组祝各位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其实这新年第一期节目我想了很久，说这个话题是什么呢？新年总有新气象嘛，我一想，哎，再过几个月呢，我们新一届的啊华盛顿大学的同学们就要来到翡翠城了。哎，这么一想呢，我就定了一个这期节目的主题，就叫西雅图新生的旅行攻略。其实一说这个旅和行，不是旅游的意思，我们先讲旅再讲行。旅呢是旅游的意思，行呢是出行的含义。所以这期节目我们主要两大主题，一是西雅图地区的旅游，二是西雅图地区的出行。我记得之前啊，好几年前我刚加入我们电台的时候，我们电台有一档栏目啊，叫做衣食住行。哎呀，很多听众朋友们都特别怀念那档栏目啊，这起码是我得到的反馈。他们就说西雅图地区我们特别想啊，知道西雅图地区有什么好玩的，那不仅仅是网上可以搜到的著名的景点，是吧，我们也可以想一想就本地的一些比较小众的呀，比较本地人去的地方啊。其实呢这点我深有同感，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大城市是吧，然后北京人呢很少去长城啊、故宫啊、天坛啊，是吧，北京人很少去这些地方，这些地方其实都是游客，都是挣游客的钱。那么西雅图地区是吧，那这个旅游西雅图也是个很大的城市，是这个非常有名。那自尤其是这个《北京遇上西雅图》上映之后，大家其实都在想，都很想来西雅图旅游。但是网上其实看着很多这个旅游是千篇一律的，不管是攻略也好啊，自由行的攻略等等。所以我们先把我们第一节啊，本栏目的第一节，我们就来谈一谈西雅图地区的旅游。当然我们还是要先谈一谈，是吧？这个特别大家都很想去的地方，比如说像 Pike Place Market 啊、派克市场啊、太空针啊、 Space Needle 等等，我们先会来聊一聊这些，然后呢我们就会聊一聊本地比较小众的一些旅游景点。当然首先了，大家每次一到西雅图啊，这一定要去什么地方呢？派克市场啊， Pike Place Market。 这派克市场啊是始建于1907年，是西雅图地区乃至美国历史上历史最悠久的海鲜市场和农贸市场之一。其实派克市场呢在本地的这个地位是什么样的一个地位，跟大家来讲一讲。在可能也就是100年前吧，那会儿本地那会儿当然没有 KTV 啊，没有很大的饭馆是吧，然后也没有夜店等等，所以派克市场更是人们就是相互聚集、相互交换自己意见然后这个聊天的那么一个场所。这个派克市场就是从一个集市变成了一个集会场所，这个要让大家能给大家带来一种社区的归属感。这个实际上是派克市场在那个年代啊，在100年前所起到的一个重要的作用。那当然到了今天，派克市场呢确实也是变成了一个旅游景点，但是我必须得说那儿的海鲜啊非常的新鲜，而且一看就很有历史感，这街道就是那个砖，就是砖铺的路啊，然后红砖铺的路，哎，非常的有历史感啊，然后也感觉这文化很深厚，是吧？然后那边海鲜非常新鲜啊，而且物美价廉，所以呢，大家如果想去再来西雅图啊，我们同学们说想吃一口新鲜的海鲜了，哎，去派克市场买点还是不错的。那派克市场就不仅仅是市场，那肯定还有很多吃的地方。要是吃的地方，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咱们西雅图地区的老字号啊。 当然西雅图地区的这个老字号不可能像啊北京的一样是吧，这动不动就是几百年，我大名永乐多少多少年是吧，这不太可能是这样的。但是呢还是有几家很有名的，首先大家一开始来到派克市场可以去先尝一尝这个叫 Beecher's Homemade Cheese B-E-E-C-H-E-R， 它那家最著名的我要推荐的是什么呢，是那个叫 Mac and Cheese， Mac and Cheese 全称叫做这个 Macaroni and Cheese。 Macaroni 啊是意大利通心粉的一种，然后浇上那个奶酪酱 Mac and Cheese， 这味道是奶香浓郁醇厚香浓，我认为非常好吃。那家我吃了不止N 次了吧，每次有家人啊朋友来西雅图都会带大家去那家先尝一尝。除了那个 Beecher's Cheese， 其实还有一家，就是那家店名我一直都记不清楚，但是反正在 Beecher's Cheese 往前走有一家，这个好像是东欧啊东欧人开的一家面包店，他那家有一个叫什么三文鱼面包还是三文鱼馅饼，就是面包里裹着三文鱼的那个馅啊，这三文鱼馅饼也特别好吃，那家也跟大家推荐一下。当然派克市场最著名的一个景点呢可就是第一家星巴克，那个第一家星巴克很有辨识度，这教大家怎么辨认啊，第一家星巴克那个门牌子上那门牌号叫1912，大家只要看到这个1912在派克市场就知道已经来到了第一家星巴克的门前。但是由于游客过多呀，第一家星巴克一直采取了一个限流的这么一个措施，就是每次呢可能得一次只能进去两个人，他有那个排队然后放进去这样，所以就是说排队不太好排，但是呢完全值得一去啊，那可是星巴克咖啡帝国开始的地方是吧。其实西雅图是一个特别盛产垄断性企业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在西雅图地区有垄断性企业都有哪些呢，给大家数数啊。最著名的当然了按历史顺序排波音啊 Boeing 是吧，这个飞机制造商啊 Boeing 波音，然后 Microsoft微软对吧，然后 Starbucks 星巴克 Amazon 亚马逊啊，这都是西雅图四大最著名的。其实还有一些美国本地特别著名的超市，比如说叫 Costco 的好事多，就是在上海的那个大家排队排三个小时最后根本就停车场都没位置那个 Costco 的总部也在西雅图北边的一个城市叫 Kirkland，所以 Costco 一直都有这个品牌叫 Kirkland 啊，那个 Kirkland 也是西雅图地区的一个区域一个小城市。那除了 Costco 以外呢，美国人啊都一直用的这个移动运营商啊 T-Mobile 就是 T-Mobile 也是在西雅图啊，它的总部也在西雅图，在 Factoria 在西雅图的东区，所以西雅图是个特别盛产垄断性企业的地方。那么说完这几家啊，像什么第一家星巴克叫 Beecher's Cheese 等等啊，我们要跟大家隆重推荐一下派克市场，也就是它最有名的而且最有品质的美食，叫做 Pike Place Chowder。 Pike Place Chowder 其实我们马上上线的一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栏目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如果大家对这家餐厅不是很熟悉的话可以 Google 或者百度上查一下啊，叫 Pike PlacePIKE 啊 ，Pike Place P L A C E Chowder C H O W D E R Pike Place Chowder 特别的有名，在西雅图本地，而且是老字号了，是西雅图几代人的这个记忆。它最著名的两道菜，一个叫 New England Clam Chowder 新英格兰的这个奶油蛤蜊浓汤，对，它就是奶油和蛤蜊熬的，就像奶油蘑菇汤这样，但是非常的鲜啊，叫 New England 的Clam Chowder。还有就是叫它那个最著名的一道菜叫做那个 Maine Lobster Roll。就是缅因龙虾卷啊 ，Maine Lobster Roll， 那龙虾绝对诚意满满啊！我们马上就要上线的一期《舌尖上的西雅图》的这个栏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一期我会啊，是吧，非常丰富的讲了讲派克市场的这些美食。那么派克市场其实，当然了，那个大家可以在那个叫什么 Public Marketplace 那个大牌子底下拍张照片啊，这标准游客照。说完了 Pike Place Market， 那我们就要说一说我们马上要提到的下一个景点啊。下一个景点是什么呢？那就是西雅图鼎鼎大名的啊，咱们每次看的只要是西雅图的象征什么什么，一提西雅图夸嚓就放了一个特别著名的一个塔，上面是圆的底下是细的啊，这么一个塔。这个塔叫什么呢？叫太空针啊 Space Needle。其实太空针啊是60年代西雅图地区开世博会的时候，就是 Expo 开这个世博会的时候建造了一个世博会的入口，叫做这个 The Space Needle。 那也代表了那个年代美国对太空的那种项目。大家想一想啊，1960年代美国的这个太空探险啊，也就是这个 Apollo Mission 阿波罗计划是特别有名的。大家都知道1969年是吧，那个阿波罗11号啊宇宙飞船从佛罗里达州的这个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然后最后是到了月球是吧，就他们有那个登月之旅。当时著名的这个尼尔·阿姆斯特朗 Neil Armstrong 和这个 Buzz Aldrin 啊，巴斯·奥尔德林，他们降落在了月球的表面啊，近海基地。当尼尔·阿姆斯特朗踏出月球的那一刻，他说了那句著名的：“这是我的一小步，却是人类的一大步。”所以，这个 Space Needle 其实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啊，确实它也是代表了那个时代，也就是说，不光是美国人啊，也就是我们人类。对于太空的未知的这种探索，所以它起名叫 Space Needle 啊，太空针。太空针一直以来都是西雅图最高的建筑，但是呢，到后来还被另外的一个叫 Columbia Center， 哥伦比亚中心给超过了，给反超了。那么我们先讲讲太空针。太空针实际上它就是很像北京电视塔或者上海东方明珠一样，就是一个塔嘛。然后可以做那个好像是好几百米高，反正是挺高的，具体的数字大家可以在网上查一查。坐电梯上去，然后到那个上面，然后就可以看到西雅图的美景啊，一览无余。它那上面那个观景的那个平台是用玻璃啊做护栏给拦上，所以就是说这个第一，它用玻璃做护栏，那确实保证了安全；第二，大家这个拍照的时候也不会被那个传统的护栏啊一根一根柱子所困扰，所以这也是一个比较人性化的设计。它那个一开始它上面是一个观景平台，底下还有一个旋转的一个地方。那个旋转的地方就是很像，就是那种大家如果喜欢玩心跳的，就是那个旋转的那个转盘上有那个透明的玻璃，把脚放上去就感觉确实是往下一看啊。当然了，胆大的听众朋友们可能觉得这个很刺激啊，胆小的可能就觉得没有，就是我不是说胆小的，反正就是大家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刺激的人，就会觉得这个有点瘆的话，确实是挺可怕的。我自己就属于那胆小的啊。我就不太敢，每次都不太敢往上去走上去。不过大家这个一定温馨提示一下，如果大家就是说要有什么心脏病啊什么的，还是不要到那一层去看了，因为那个确实是挺可怕的。我每次看的那个都会心跳过速啊，所以不是很推荐大家去那个第二层的。但是那个上面那个不是旋转的那个观景平台，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特别美。但是底下那个旋转平台嘛，反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如果这个心脏不太好的，千万别去。其实 Space Needle 真的就是大家每次一说去西雅图就说哦我们要去 Space Needle whatever， 但是我觉得怎么说呢， Space Needle 其实没什么可玩的，大家从上去到下来顶多玩一两个小时我觉得就差不多了。但 Space Needle 旁边有一个玻璃博物馆啊，那个玻璃博物馆里边特别美，倒是那种比较现代的艺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但是玻璃博物馆说句实在的没什么好玩的，比较无聊。如果大家真是喜欢艺术的话，当然了那是天堂了。但如果大家像我这样对艺术不是很醉心的这种人来讲的话啊，打个卡拍个照也就可以了。那西雅图说完了 Space Needle 和 Pike Place Market， 这两个是就是最著名的，就是只要是来西雅图都一定要去的地方，包括什么第一家星巴克等等。接下来我要跟大家推荐几个就是不是很有名但是大家就是很小众但是本地人都会去的地方。但是这几个地方其实在起码我在百度上看旅游攻略的时候觉得不是很有名。首先我推荐大家去的叫什么，叫 Columbia Center， 叫哥伦比亚中心。它那个顶层叫 Skyview Observatory， 叫什么呀，它叫这个 Skyview Observatory。 它那个是目前为止 Columbia Center 是西雅图最高的建筑，它已经超过了太空针。在那个上面大家可能看到西雅图市的这个全景，如果是摄影爱好者的朋友们可以上去拍日落。我记得有一次我跟我几位摄影爱好者的朋友啊一块去那个上面拿着单反啊去拍那个长曝光也好啊去拍那个日落啊，特别特别的壮观。就是什么感觉呢，就是那种长河落日圆的感觉啊，就是因为它前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背，前面是海湾，大家可以看到那个西雅图整个那个海湾很大那个背，然后看到那个太阳啊徐徐的落下，让我想起了那句诗啊，好像是我记得是叫什么呢，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很壮观的景象啊，但是那个上面其实很少有游客去，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它在旅游攻略里面我没有看到被很多次的提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觉得 Space Needle 上面人太多的话，其实可以去这个 Columbia Center 那边去看一看，因为那上面比较小众，没有什么人，而且景致绝对比 Space Needle 要好，而且票价比 Space Needle 便宜啊。现在 Space Needle 票价很贵了啊，听众朋友们，现在 Space Needle 票价是就最低的票价36.95还是37块钱美金，所以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是不是很亲民的价格了。但是那个 Columbia Center 我记得应该是20块钱吧，20美金等左右啊左右，所以我认为那个地方是特别好的。当然了，其实西雅图的这个整个这个景点都是集中在市中心那一点，去完了那个 Columbia Center， 我跟大家推荐另外一个最著名的，大家可以这个是很有科技感的一个景点啊，叫什么？它叫 The Spheres， 叫 The Spheres S-P-H-E-R-E The Spheres。这个地方是亚马逊给员工修建的集工作与休闲为一体的这么一个区域啊，这中文的意思叫什么呢？就是亚马逊的大球啊，它是一个球体，当然在这个球状物的建筑里面，它是一个5层的植物园。平时我记得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六，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日期啊，每个月的第一个和第三个星期六是向公众开放的，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这个 The Spheres 的网上那个预约链接啊来预约一下。那个 The Spheres 是西雅图地区最近最新兴的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也是亚马逊总部的所在地，所以大家去玩 The Spheres 可以打卡、啊、亚马逊总部。如果我们有愿意学 STEM 专业的啊，就是 STEM 专业或者计算机专业的朋友们，可以去那边朝圣一下啊。当然了，我们说完这个亚马逊的 Spheres， 它旁边就有西雅图地区第一家无人超市 Amazon Go， 亚马逊 Go 叫 Amazon Go， 那家就是很像就是咱们阿里啊在国内做的这种无人超市，几乎就只要手机上下一个 App， 刷一下这个 App， 绑定一张银行卡，然后拿东西就走就行了，然后它就自动扣款，目前好像没有扣错过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它那个科技感还是很强的。咱们来到西雅图啊，一定就是说要强调科技感。那全美国乃至全世界相当文明、现在相当有名的两家大公司啊，亚马逊和微软，都是西雅图地区，都是在西雅图地区起家的。所以，在西雅图，我们一直强调这个科技感。其实说完这两个呢，我们还可以说一说，就微软的总部啊，叫 Microsoft Headquarters， 叫它其实那个总部叫 Microsoft Building 92。叫微软第92号楼 Microsoft Building 92，那个地方就是有一个微软的这个企业发展历史陈列馆，外边有一个大大的微软的这个招牌，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去拍个照，人都说那应该叫企业的标志啊，但是我们这个北京人喜欢管那玩意儿叫招牌，大家可以打个卡啊。微软那天因为还有那个体验微软最新的那个科技成果叫 HoloLens， 就是那种虚拟现实的，就是 Virtual Reality 啊，虚拟现实那种眼镜啊， HoloLens，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如果尤其是科技爱好者的朋友们一定是不能错过的啊。其实西雅图地区真正最重要的还就是这几个大的公司，还有两个博物馆推荐大家去一下啊，一个在那个南边叫做 The Museum of Flight， 这个是波音公司的这个博物馆叫 The Museum of Flight， 那个地方呢其中有一个飞机，其中有一架飞机是让我特别亲切，那架飞机是一架波音707飞机，它是当时在1972年的时候的空军一号。大家想想1972年的时候空军一号是什么，正是那架飞机搭载着美国的尼克松总统飞往北京开启了破冰之旅。在当那架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的一刹那，舱门打开，尼克松总统从神梯上缓缓走下来，尼克松总统主动伸出手和时任中国的周恩来总理握住了手，正是那一次标志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为日后中美建交，在1979年中美建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使尼克松、基辛格这样的名字永远的镌刻在了中美关系交往史当中。正是有了尼克松总统、周恩来总理的不懈努力，我们作为游客也好，作为留学生也好，才能踏足在美国的土地上。那架飞机让我每次看到那架飞机真是让我热泪盈眶。 而那架飞机他可以走进去看一看，当时尼克松总统都坐在什么地方，那架飞机是什么样子的，特别特别的令人感动。而且在那架飞机的前面有一座雕像，这雕像镌刻的就是尼克松总统和周恩来总理握手的那一刹那。所以我希望大家其实如果要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去这个在西雅图市南西雅图这边的这个叫 Museum of Flight， 一定要去这边看一看，是吧？一定要看一看我们的前辈们怎样如此的这个呕心沥血呀，为我们打下的这个坚实的基础，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说完了这个 Museum of Flight，我们可以再往北啊，西雅图市北边叫 Everett， 在 Everett 这个区叫 Everett， 这边有一个波音的工厂叫做 The Future Flight， 也是波音的工厂。这有这个747的这个波音747的这总装厂房就在这儿啊，这也是一个可以参观的地方，这波音公司总部所在地在 Everett。所以呢，西雅图地区真的是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参观的地方。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西雅图没什么好玩的。我非常的不认同，因为在西雅图地区永远都可以找到特别好玩的地方。那顺便提一句啊，大家就是很多我是看到很多听众朋友们提问啊，就说这个西雅图的口香糖墙还在不在，很抱歉啊，西雅图这个口香糖墙据我所知是已经被清除掉了。当然那个确实是西雅图另类文化的代表，但是它也是影响了市容市貌，所以口香糖墙呢确实已经被清掉了。哎，其实最后还落了一个其他的这个我这个跟我息息相关的景点没说啊。如果大家在三四月间三月底四月初来西雅图的话，那一定要来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哟。西雅图华盛顿大学那可是个景点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普及一下啊，始建于1861年，是世界著名的顶尖的公立研究型大学。啊 ，US News 世界大学排名第10啊，和耶鲁、UCLA 等等并列。啊，西雅图华盛顿大学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特别的著名。它著名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如果大家就是说在每年三四月间来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参观的话，在那个华盛顿大学这个 Quad 啊，叫 QUAD 的华盛顿大学的这个 Quad 里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樱花。所以看樱花也是西雅图人民三俗之一啊，三大民俗之一啊。所以呢，华盛顿大学的最著名的图书馆几个景点跟大家讲一讲。华盛顿大学啊，这个当然最著名的这个红场的 Red Square， 别跟莫斯科那搞混了，那是这个是华盛顿大学的 Red Square， 红场上有一个特别漂亮啊，恢宏的，很像教堂似的这么一个图书馆，叫做 Suzzle Library。这里面可以打卡的 Suzzle Library， 来华大一定要 Suzzle Library 打卡。但是还有一个地方我建议一下，叫那个 Bill and Melinda Gates of Computer Science， 叫 Bill and Melinda Gates Center of Computer Science， 就是那个是比尔盖茨夫妇捐建的一个 Computer Science 计算机科学这样的一个楼，还有什么 Paul Allen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微软另外一位创始人啊 Paul Allen 捐赠的，也是我们这个计算机学院的这么一个楼，所以呢也可以来我们华大参观一下，哎 Husky Pride， 因为华大的这个吉祥物叫做 Husky 啊， Husky Pride。 所以呢西雅图地区你看多好玩呢，我们用了本来我说用20分钟，现在我们已经用了这个23分钟介绍了一下西雅图地区的这些旅游啊，这么一个攻略，23分钟差不多非常走马观花的介绍差不多。但是如果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推荐大家去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西雅图的西北方向有一个叫 Olympic National Park， 奥林匹克这个国家森林公园，这个地方也推荐大家去，但是呢开车可能比较远，因为要开车还得坐那个轮渡，坐 ferry， 坐轮渡，因为那个地方跨海大桥它没有这个大桥，所以它没有这个跨海大桥的存在，所以还得是把车开到这个驳船上去坐这个轮渡。当然了，除了那个国家公园，当然这主要比较野的地儿，还有就是西雅图最著名的这个雪山。雪山这雪山叫什么？叫 Mount Rainier， 叫雷尼尔雪山，叫 Mount Rainier。所以， 但是 Mount Rainier 不太好爬，这个是它这个比较陡是一方面，第二就是 Mount Rainier 那块大家如果要爬的话要小心一些，因为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怎么讲呢，比较人迹罕至吧，所以开发的还没有那么好，那个地方跟咱们的泰山黄山不一样啊，它没有那么多开发的比较好，而且有的时候往往手机没有信号。在西雅图地区，大家如果去比较野的地儿啊，像什么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Olympic National Park， 包括像这个 Mountain Rainier 啊，这个雷尼尔雪山，这个这种地方，它这个手机信号确实是不太好，所以呢也请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那些地方野生动物也会出没。然后如果要是秋冬天去的话，因为它那个万一下雪一下雨，万一有泥石流什么的也不太好了。所以大家都说西雅图地区最好旅游季节是什么，我跟大家推荐一下，那就是三四月间啊，每年三四月间绝对是西雅图地区最美好的旅游季节，因为大家可以把这所有的这个美景啊直接全部揽入怀中，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好，我们马上进段广告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哇，1.85%，每年1.85%的收益，真的这么高？
是的，货币市场账户每年支付百分比收益率是1.85%，开账户只需要最低500美元。
我在哪里可以获得这么棒的利率？
通过 Sterling 银行和信托获得更多收益。我们现在 Bellevue 市中心的分行已经开业。
我赶紧去 Sterling Bank and Trust。
请致电425-278-6950。425-278-6950，了解更多详情。Sterling 银行和信托是 FDIC 的会员，提供平等住房贷款。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留学生的西雅图旅游和出行攻略。其实上一节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西雅图旅游的啊这些信息啊，景点介绍、观感等等。那现在呢，跟旅游相辅相成的呀，那就是出行。哎呀，一谈到出行，在美国我这个心里就有点肝颤。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心里都肝颤了啊，很矛盾。其实我这句话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很矛盾。西雅图也算是美国前十大城市了，但是它的公共交通啊，确实是乏善可陈。咱们作为刚刚来西雅图的留学生啊，如果没有车的话是寸步难行的事儿。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个一组数据吧。有一次啊，我呢从华大啊，西雅图著名的华盛顿大学打车去东区啊 Bellevue 的这个商场 Bellevue Square。这个价格大概是多少呢？如果打 Uber， 打 UberX 的话，这个价格啊是$32左右。大家肯定绝对张大了嘴问我，就说啊，怎么这从那边到这个距离其实差不多也就是13个 mile 和20多公里，20多公里啊，$32，大概和将近200多块钱的人民币。哎呀，这是太黑了吧，我打的是辆劳斯莱斯吗？还真不是，我打的还是辆丰田啊，还真不是劳斯莱斯。所以这个确实它这个开销还是很大的，如果在西雅图咱们大家出行说光靠打 Uber 的话这个是明显不是一个特别长久的选择，不是长远之计。其实像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公共交通质量到底怎么样呢？那首先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西雅图地区呢很多人都说没有地铁，错，西雅图地区有地铁，但是那个地铁叫 Light Rail， 翻译成中文啊叫做轻轨。这个 Light Rail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长度呢？ 就是从西雅图的国际机场啊，叫 SeaTac International Airport， SeaTac 这个机场呢，然后呢一直，这是它南端，北端是哪儿？北端是华盛顿大学，就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tation， 就是华大的这个地铁站。整个啊，就是从机场到华大，那个确实解决了我们这个，如果要是新来的新生啊，从机场到华大，大家就这搬行李、运行李什么的，确实是节省了从机场到华大打车的这个钱，因为从机场到华大打车贵也得六七十美金。这样的时候，大家打Uber。其实 UberX 和 UberPool 的区别就是 UberX 就是说它能更能提供一些个性化的服务吧，而且西雅图地区也不是很多的时候 Uber 都很好打，所以这个地铁确实是它有做京亭的站，有著名的像 Chinatown 啊，这个中国城唐人街，京亭与 Chinatown， 然后还有什么 Pioneer Square， 对吧？我没记错 ，University Street， 然后西雅图的这个 Downtown Westlake， 就是它这个京亭这几个站，其实都还是对于上班族而言是特别好的。所以西雅图地区这个地铁啊，只有这一条线啊，一号线，西雅图地铁这一号线啊，很抱歉，只有这一条线。啊，这条线，这一号线可能从90年就开始修了啊，一直修到现在。最近的这个信息是，他说什么2023年能从西雅图的西区的西雅图修到东区的 Bellevue， 啊，很抱歉，2023年我已经毕业2年了，所以这个没什么太大用。而且这个确实，他这个公共交通吧，质量确实不如北京、上海、天津、深圳、广州、重庆、成都等等，比直辖市差远了。如果大家是大城市来的，听大城市来的留学生啊，就是像我们，像尤其是我北京人，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一言难尽啊，一言难尽。因为，但是呢，我跟大家普及一下。如果是大家上华大或者像西雅图大学的话，那大家主要还是华大为主。华大这个停车费很贵啊，如果华大停在那个 garage， 停在那个 Odegaard Library 底下下面那个 garage， 那个停车库的话，好，我记得是一个学期大家买那个 permit， 买这停车证，一个学期我记得是450到470美金，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这个价格。大家想想，一个 quarter， 一个学期11个星期啊，450到470美金。啊，一年就是1000多块钱，1000多块钱我能买个 iPhone 了，好不好？我想换手机，所以这个停车啊，确实是不是很方便。大家就想说，那我可以停停车场吗？我可以停 parking 了。很抱歉，华大这个地形，我记得在这个停车场是围着学校一圈，所以大家如果停到停车场的话，再往这个学校教学楼里走，其实还是比较累的。就算大家如果停在那个 Avenue， 这 University Avenue 那个马路上。也难免被砸的风险啊，这个因为那个马路上流浪汉特别的多，所以呢很容易被人砸，尤其是辆特别好车啊，就是大家停个玛莎拉蒂啊、奔驰啊、路虎什么的啊，建议大家还是去停在车库里，为您的爱车着想啊，容易被人砸。所以这个西雅图地区出行它确实不是那么方便，而华大其实我认为在华大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公交线就是这个271路啊，公交车271，它能直接从华大开到这个 Bellevue Square， 就是东区最主要的这个买东西地方，从华大开到 Bellevue Square 的门口。所以这个271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大家就是如果要去 Bellevue Square， 去 Bellevue 市中心吃饭啊、购物的话，可以搭乘这个271路啊，叫 Route 271。还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就是44路或者是48路，为什么？因为在这44路和48路都可以从那个华大的那个地铁站，因为华大这个地铁站在这个地铁站是在最南边，校园最南边。如果大家是学商科或学传媒的朋友们，像我就是啊，就是说得搭乘这个44路从地铁站一直开到北边的这个北边的校园的这个42街的这个公交站，所以这一条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大家从地铁站走到这个商学院或走到传媒学院这个教学楼的话，可能一下得走个20多分钟左右。如果大家这起晚了赶时间，本身就很累，期末考试的时候大家就如果想这个养精蓄锐的话可以坐公交车。华大最好的就是，因为其他大学我真的不了解，因为我是华大的学生嘛，华大最好的就是他的那个每年会有一个 U-Pass， 就是他在学生证里会自动嵌入一个 U-Pass， 就是这个公交卡，这个费用包含在你的学费里了，所以就是说这个就非常人性化嘛。 反正拿这 U Pass 可以每年无限次的坐车，然后包括你开车如果要去上那个轮渡的话，用这个也可以免费去做那个轮渡。而且这个 U Pass 是整个几乎华盛顿州西部都好用啊。我曾经用这个 U Pass 从这个北边的西雅图一直坐到南边那个城市叫 Tacoma， 所以这个 U Pass 就西雅图 Tacoma 的可能相当于北京的。相当于可能从北京的东城区到慕田峪长城那个距离啊，所以就是这个 U-Pass 确实它还是很好很方便的。但是西雅图地区的这个公共交通，我希望大家不要抱很大的希望。为什么？因为这公交车经常晚点，尤其是在周六日的时候。像很多地区啊，比如像 Mercer Island 啊，像这个岛上呢，这周六周日可能周日就没有公交车了，周日的公交车一小时，一般错过了对不起您等一个小时吧。而且就算在华大啊，虽然周六周日也有很多的这个公交线路在运行，但是这公交车很可能就是晚个十分钟十五分钟都是很正常的，尤其是在现在一月份西雅图比较凛冽的寒风当中站那么十五分钟二十分钟也是挺煎熬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大家就是每次一定要打出这个提前量和打出富裕来啊，不要因为公交车的晚点而耽误了您的这个行程，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想讲，因为一个城市啊，一个城市生活质量跟它的公共交通永远离不开。西雅图市中心，大家去过当趟 Seattle 就知道，单行线多，丘陵多，那停车也没有办法停嘛。亚马逊周围的这个，尤其亚马逊总部啊，就是 Lake Union South Lake Union 周围，确实它很难停车，几乎没地儿停车，停车费很贵，一个小时恨不得$8-$10的这个停车费，啊，好贵啊。所以这个，其实在北京，大家如果停车，怎么说呢？8-10人民币啊，这个停车费很，已经算很贵了。在美国，8-10啊，8-10多少钱？$10的话，60多块钱一个小时。停车费60多块钱一个小时啊，这个好恐怖，是吧？我这个不愿意开车了。停车费要是60多块钱一个小时的话，确实是有点不人性化啊。不过也没办法，西雅图市中心那个路很窄，它不这么收费的话，它这个而且西雅图这儿也没摇号什么的，所以它这个车辆它也不能限购，所以，哎，停车总归就是个老大难的问题嘛。说完停车了，大家说那么多车，那说说买车吧。那美国大家都知道啊，买车肯定是比国内要便宜，而便宜不少。这么说吧，在美国圆了很多同学的这个名车梦啊，这动不动开辆奔驰宝马的很正常。在华大可以看见那华大街上的玛莎拉蒂一辆接一辆的，这个请大家见怪不怪了，因为毕竟啊，是吧，毕竟我们是新时代的啊，新时代的学生嘛，就应该有新气象。西雅图地区学家就说，哎，玛莎拉蒂多少钱啊？我记得啊，就这是我前两个月看价格的时候，这玛莎拉蒂那个吉普啊，那个玛莎拉蒂那个 SUV Levante 在美国这个售价起价是$73,300，在国内那辆车我记得应该是90多万人民币吧，我没记错的话。大家想想，这能差出一半的价来。如果大家买个 C 系奔驰，可能也4-5万美金啊，然后顶破天了 S 系奔驰有10万美金，11-12万美金左右了。但那 S 系奔驰 S550、S600在国内那可得都200-300万人民币呢。所以在美国买名车很值，但是其实，要是买像丰田本田这样的车呢，怎么说呢，就是跟国内的差价差肯定会便宜一些，但是差价不是很大。如果在美国那买个什么像这个玛莎拉蒂啊、法拉利啊、宾利、劳斯莱斯等等，买这些名车那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毕竟它那个价格是非常合适的。其实宾利也就30多万美金左右，虽然可以买个房子，但是对于很多我们的同学们而言，这个确实是不是一个大问题啊。但是呢，一如既往的要声明一下啊，这个节目不是鼓励大家崇尚奢侈啊，我们要勤俭度日，但是呢，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有一些小享受嘛，也是应该的。开名车的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啊，在华大还是那句话，华大周围不要在马路边上停，会出问题的。所以这成本，很多人就问我，这是西雅图地区生活成本如何？怎么说呢？不低啊，当然了，看它跟哪儿比，跟纽约来讲还是很便宜的嘛。跟纽约和洛杉矶来比，西雅图地区生活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啊，或者跟温哥华来比也算比较低。但是西雅图地区整个的生活成本呢还是比较高的啊，在我看来。那第一，它的这个西雅图这个市啊，西区西雅图华大周围的这个最低工资是每小时$15， 很多人很羡慕，哎呀，每小时15美金，但是很抱歉，西雅图地区这个税也是很高的，一般的这个所得税我记得是 10.2%， 10.2% 起啊，起征的这个所得税，所以在这个校园里打工啊，同学们在校园里打工的时候，其实每小时15美金，大家就别忘了每次拿到工资之后看看那个所得税是多少钱，你 income tax 是多少，所以这个其实没有这么美的美事儿啊，因为，哎，我觉得啊，起码这是我个人觉得。当然工资高税肯定就会高，工资高了那生活成本也会逐渐提高，所以这其实都是一个背着抱着一边沉的事儿。所以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非常理性的来看待这个问题啊。而且我还想说买车啊，买车这个车是一个一直贬值的商品，所以呢买车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可以买一些这个车况很好的这个二手车 pre-owned车况很好的二手车，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如果喜欢玩车啊，尤其是玩名车，一个比较省钱的一个方式。好，我们马上啊进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Ala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栏目，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留学生的西雅图旅游与出行攻略。其实啊，这个攻略我们其实上面讲了大概40分钟左右啊，这个攻略其实已经讲的差不多了。但是呢，我今天还是想为大家统盘来梳理一下啊，西雅图是否值得来旅行呢？答案其实是肯定的。几个方面啊，第一，其实作为学生啊，来西雅图可以受到很多的这个科技产业的这个熏陶。美国呢，近些年来有一个概念叫 FinTech， 就叫 Finance Technology 啊，就是这个金融科技。这个 FinTech 的这个结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能让文科和理科之间搭建一座这样的桥梁。其实文科啊和理科都不是特别孤立的学科，他们之间呢都是融会贯通的，文科、理科、工科相互依存。所以来到西雅图，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西雅图，当然了，科技不用说了，亚马逊、微软、什么 T-Mobile 等等。但是传统的投行在西雅图也有办公室啊，像 Morgan Stanley 啊、 Goldman Sachs、 高盛啊、 Morgan Stanley 啊，还有这些咨询的企业，像麦肯锡啊、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这些其实在西雅图都有他们自己的办公室。西雅图已经成为了创新的这样的一个孵化基地吧。其实在西雅图呢，创新的种子确实是生生不息的。这只是一个作为学生啊，其实可以接触到这样的环境啊，找实习，华盛顿大学美国最知名的大学之一了，所以呢来到这边来上学啊，工作都是个特别好的选择。当然作为游客来讲呢，其实怎么说，作为游客而言呢，来西雅图肯定很方便了。第一，它是离中国最近的一个城市啊，就是从，当然除了阿拉斯加以外啊，从中国飞到西雅图只要飞9到10个小时就能飞到了，当然去纽约要16个小时，去洛杉矶要13个小时，所以呢这也是特别好玩的。所以作为这个美国之行的第一站，来西雅图是非常值得的。其实我们谈到西雅图就不得不谈到它所谓的比较另类的这种文化。西雅图的这个气候呢，大家其实看过那个电影啊，北京遇上西雅图就知道了，西雅图的这个气候是非常的两极化吧。怎么说呢，冬天就是雨季连绵啊，都是阴天，千云低垂，而夏天呢却非常凉爽舒适，全年呢这个气温不高啊，是个春城。所以来西雅图四季皆宜，但是最好在最好的这个季节呢，我们其实上次已经讲了啊，之前是3月份到4月份，这是来西雅图来旅游最好的季节。而且西雅图其实我觉得来旅游啊，一直给人一种特别赏心悦目的感觉。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赏心悦目呢，就是说它永远都是绿的。全美国我几乎都去过一遍了，去加州的时候呢，其实很多的时候都是黄秃秃的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去纽约感觉气氛有点压抑啊，城市很旧。但是来西雅图，西雅图其实是一个很清秀的小城啊，没有那么多喧哗，大家都很安逸。但是来西雅图的几个注意事项我要跟大家来普及一下。那就是西雅图因为这几年这确实是经济迅猛发展，但是会遗留下很多问题。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无家可归者 homeless 啊，这个流浪汉的这个问题。在西雅图市中心会有很多的流浪汉。我跟大家讲，就是像西雅图这个地区有一个 Pioneer Square 啊，叫先锋者广场， Pioneer Square 附近是非常不安全的，是很危险，所以希望大家呢远离那个区域。如果要来西雅图旅游的话，白天呢在西雅图地区这个在街上行走的时候，最好呢可以提前买一个那个辣椒喷雾 Pepper Spray。 辣椒喷雾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西雅图地区因为流浪汉抢劫的这个事情非常多，所以呢有辣椒喷雾可以保护好自己。西雅图不太安全的几个区域有南区啊， Rainier Beach 不太安全，Pioneer Square 啊，先锋者广场不太安全，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因为我去过。还有就是华大周围啊，其实 University Way 华大周围的这个流浪汉很多，所以华大周围也并不是很安全的。相比之下，西雅图东区啊， Bellevue 啊， Newcastle 啊， Redmond 可能会好一些。所以呢希望大家如果住在西雅图市中心，当趟西雅图，比如说像 Pine Street 啊，什么 Pioneer Square 啊，这个区域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随身携带这个辣椒喷雾啊，或者是遇到别人这个搭讪什么，尽量不要理啊，因为会出危险。晚上8、9点钟之后一定别在街上走了，因为确实是出过危险。像我们在华大同学，我身边同学就在华大同学被抢过啊，车被砸呀、啊、什么的挺多的。但相比之下，西雅图还是比像芝加哥和 LA 这样的城市要安全一些。但是呢，西雅图市中心仍然是有一些危险的因素，所以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其实来西雅图，如果是3、4月间来的话，如果大家要是过敏的话，应该带一点过敏的药物，因为花粉在西雅图的3、4月间是很浓郁的。3、4月间和9、10月间啊，这个花粉啊浓度很高，所以希望大家如果真的是过敏体质的话，带一些防过敏的药物还是很重要的。因为而且西雅图这边其实它早晚温差很大，所以呢多带一些这种我们英国人叫 jumper， 就是美国人叫就 jacket， 就这种夹克的衣服啊是非常重要，夹克外套啊是很重要的。因为西雅图这边确实是它有的时候这早晚温差很大，如果真光穿个短袖或者光穿个长袖的这个衬衫的话，可能还是不够的。而且最好带这些长袖的这些jacket 这些夹克衫啊，就最好的是防雨，因为西雅图这边确实是3、4月份也可能就是一会儿是下雨一会儿晴天，气候确实是变化无常。 所以有的时候多带这些衣物还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这期节目到此就要接近尾声了，我是主持人巩萨，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Listen and share FM 105.4 西湖之声，傻傻的